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恩蒙主持人你好，我是一名大陆的基督徒听众，很感谢提供给我们一个可以让我们灵命成长的约瑟的粮仓一样的平台。今天听了你讲的关于耶稣青年会状告日本人的事情，感觉心里有些难受，一个是出于对于中国校园传教的担心，按照你的讲论，耶稣青年会确实比较可疑，不过呢，同时也有一种忧虑，想到了基督教历史上啊很多的冤假错案，还有呢之前听到一些报道，就是关于基督教内部派别之争的一些东西，感觉到谨慎的来判断一个教会是否是异端啊非常重要。哎，另外委婉的说一下，觉得你主持的时候啊立场是不是有失公正，既然香港的调查团也没有证据说明是异端，那么不妨先不要直接称呼这个是为异端，因为我们不能代替神来实行审判，即使有一些证词之类的东西也不足以给耶稣青年会判定死刑。在我看来，判定是否是异端啊，这个应该是一件非常郑重的事情，要经过比较严密的程序吧。既然在讲道里面你也说到了他们在里面做的有很好的地方，不如我们更加忍耐，等候事情啊浮出水面，免得我们说错了话得罪主。还有，相信即使结果真的如你所说的，他们的确被定为异端，那么也非常希望你能够为这些青年人祷告，他们不是敌人，而是我们的弟兄，都是主的羊，希望带着怜悯的心情，为了教会的合一，为了神的国度的成就，献上我们真诚的祈祷。另外，之所以对这个话题比较敏感，可能是因为啊，我有个亲戚在文革中受了一些不白之冤，所以写了上述留言，话语当中如果有不当之处，请多多包涵，愿神的恩惠常与你们同在。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哎，蒙哥啊，这是姚记，
你
好啊。
你好，你
好，好久不见了。
上个礼拜我们做了有关于耶稣青年会，就是他们在日本的这个应该是叫基督日报吧，告那个日本弟兄的事情，那个节目您有没有机会听啊？
是啊，这不是你刚刚播了我就念了一封上面的来信了吗？
今天又轮到我们做节目了，这个听众朋友来信呢、来的正是时候。那这个听众朋友写信呢，他提出了好几个要点，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哎，我发现我们这个在中国的听众啊，反而对我们节目呢爱护有加，
非常关心，
对对对对对，可能也是因为在网上听可以听得比较仔细，你可以听了一遍再一遍啊。在收音机嘛，我们在这听收音机呢，有的时候在开车听了一半就算了，
有时候听到没听到还成问题呢。
对啊，而且既然听了收音机，就不太会回到网上去听它的全部。
对对对对，
反而我知道国内有不少听众朋友像做功课一样，每天早上起来听。所以我们要小心啦、对吧？
对啊，是，不过我们也确实要感谢他们了。
那当然了，这些听众朋友对我们是非常非常的爱护啊，他讲的里面很多的地方呢也确实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啊。那我们今天怎么样，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是接着上一个星期的节目继续做下去，好不好？我们就先从这个回信开始。
好啊，
今天主要就是来信和回信啊、上次已经说了，我们上一次主要就是从新闻的角度来报道，这次我们可能就是要从来信回信这个角度来报道，这些都是就像刚才姚记念的这封信一样啊，我们尽量一个字不变的照着他的话念，当然他们的名字他们所在的城市都会被我们抹掉的，免得危险啊。
是是，
那首先啊、我们先来回这封最新的信好了，在网上我是这么答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来信。在指责别人偏离真道的时候啊，其实我们的立场和您信上所说的相当一致。我们在节目里所说的话听着好像很随口，其实多是经过反复考察、衡量轻重之后才说的，不然我们根本就不会做这些节目。我们的节目呢，说老实话都是经过剪接的。耶稣青年会的事，我个人以为可以说是中国有校园福音工作以来最危险的一桩。今天与下周的节目还会再谈下去，如果主许可的话啊，也盼望您能够仔细听。不过真的很感谢许多国内的听众如您一样，能常常对我们有鞭策有提醒。愿主与他的教会同在。现今尤其重要的是为那些在里边的青年人祷告，他们真的是存着单纯爱主的心在里边服侍，他们也是真得救，真从许多方面真实经历了主。但如您所说的，既然是这样，为什么还要指责这个路线呢？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了，耶青可能是中国校园工作以来最危险的一桩了。这真不是三言两语能够在纸上说尽的事。就请您听今天的节目，在这件事情上可不是谈教会合一的时候啊。好了，姚记，这是我给他很简短的一个文字回信，那我们就得开始做今天的节目了。怎么做呢？请姚记先读一封信好不好？这封信是半年以前从国内的一位弟兄写来的，那时候香港的调查团才刚刚要成立，网上也还看不出这么多的争议来。
好，那我来念念哈。
嗯
啊，蒙哥，我想问一些问题，
请说。
啊，有些以前啊被定为异端的教派，现在也被正统接受了。我现在啊就碰到类似的教会，
是
从生活工作他们是无懈可击。嗯，
这么厉害。
只是他们的讲道解经啊有些令人费解，而他们给我的回答呢，就是要带着信心去接受。他们说啊，因为有骄傲的罪啊，才会不接受神的话，也不要呢用理性的眼光去听道，会永远听不明白的。
他是说是读圣经呢，还是听他们讲的道啊？
啊，他这里是讲的听道，都是听着他们讲的。我接着念哈。
接着念。
他们过的是类似早期使徒的生活啊。我来问点问题，其实就是想弄明白啊，身处教会的真伪。我所在的教会呢，是一个细胞教会。啊，应该说是个校园团契。他们的生活啊非常严格的按照律法行。每天早晨啊4:30起来，5点啊早礼拜。啊，他们说是在旷野的时候啊，神是在5点赐玛纳给以色列百姓。哎，这个岔开一下，蒙哥啊，这圣经有讲5点赐玛纳吗？
这我就不知道，就看你是哪里的时间。就中国这个中原标准时间呢，5点可以是世界上任何一个点钟，所以这件事情我不觉得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好，对，
嗯，
每天晚上啊有分享祷告会，周三和主日礼拜，哎，这他们聚会还挺火热的哈。
就像在退休会里面，当然我们世外桃源福音营没这么严格啊，这退休会是偶尔才能去，你要天天在退休会里面吃不下的。
是啊，我你叫我真的是有点吃不消，这些弟兄姐妹还在里面，真的是不错。
我就跟你们讲，他们在很多方面是强过外面教会的。
好，我接着念哈。
嗯，
标杆很明确，就是要将福音传到地极。哎，这个跟圣经也是一样的，
很好。
我加入教会的时候啊，发现这些肢体啊都非常火热，还有休学啊全职侍奉的。但是渐渐的，不知道是我的信心的缘故还是别的原因，我发现待在这个教会里面啊有太多的压抑。然后我就开始查这个教会，发现它是一个很庞大的组织，有学校、公司、医院、银行、媒体等等行业。教会相当于一个培育的地方，坚定者就会被指派到各个机构去工作，共建地上的天国。
讲起来这些做法什么，真的你不能够因为这些做法判定它为异端或者什么。我们要是弟兄姐妹都这么追求，那好极了，对不对？
是啊。
你看教会能够全部自给自足，那不是很好吗？美国从前就是这样一个大教会嘛，对不对？
对啊。
不过最后一句话就有点特别了，共建地上的天国。 这是一句非常非常值得思想的话，但是我们先摆在这个地方。那蒙哥要把这句话从圣经里面找出来不容易，不知道是哪一本书的哪一章哪一节。
我对此一直深感疑惑，因为啊，我经常听你们的节目，哎，你看蒙哥你的问题来了，
这就是我的问题来了，对对对
对对对对，
小贝的问题
啊，小贝的问题，好好好，嗯，发现讲的道啊有很多冲突的地方，
嗯，
然后他们告诉我。教会的道是最好最系统的道，认真听道就能明白，外面的道啊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他说我们的社团里啊是按着耶稣的教导做的，是像耶稣的社团一样的，所以会和这个世界上的社团啊不一样。有人把我们的社团定为异端，他们的解释是啊，当时耶稣也是被法利赛人啊定为异端的，只要按着道去行，最后会被世人认同的。而这些道呢，
我正要问这个，这个道到底是不是圣经啊？
他接着讲了啊，这些道啊是一个韩国的牧师的，他是这个教会的创立者啊，下面的人啊把这样的道啊奉为准神，谈的最多的呢也是道而不是圣经。讲到这里啊，你应该对我们的教会有所了解了吧。
就是这个弟兄和我开始接触的时候他自己所写的，
嗯，
然后他就跟我介绍他这个所在的教会是什么教会。
我接触过、UBF 的团契，而我所在的团契呢有很多是以前的 UBF 的
啊。我解释一下，
对吧，什么是 UBF？
因为中间我问他，我说你们是不是 UBF University Bible Fellowship，
嗯，
那是一个在北美开始发展的一个，也被人家判为很有问题的一个传道机构，在中国也有。那他说他接触过 UBF 的团契，我们现在所在的团契里面有很多是从前是 UBF 的，然后呢，
他说听说在那里啊很痛苦，所以退出了。他们的告白是啊，在现在团契里啊很有盼望。他接着讲了，我们的团契的名字是耶稣青年会。啊，不知道蒙哥你对这个团契是否了解啊？
简称 YD，
对 YD，
Young Disciples of Jesus。
他们有自己的报纸，而且是很有名的，《基督教邮报》《今日基督徒》《基督教日报》《基督新报》《基督日报》等等。事工团体啊，遍及各个行业。一开始对我来说，这些都令我感到兴奋，现在呢，感到的只是迷茫。下面是他们的一篇道。你给我把把脉。
那我开始给他写回信了，我开始给他写回信了啊。
你怎么跟他回呢？你看这个弟兄这么火热啊，
对，
又遇到这么多问题。
我没有从任何他前面所讲的这些现象里面去跟他探讨，我基本上我是从他给我的这篇道啊，这篇我大致把他读了之后，我是这么回信的啊。这篇道最后的一句话是带着更加大青年人的热情去奔跑神的国度。
这个题目也挺好啊，
中文有一点韩国味了，真的是，叫更加大青年人的热情。现在有很流行这种韩国味道的中国话。讲到的这个人，那照他讲的应该是那个张某人了啊。他自己为这篇道所做的一个总结啊，他为了支持这个先行的目的，他也去找了许多的经文与说法。这两千年来，传道人讲道有两种讲法，第一种道呢是解释圣经的话。照着圣经的规模来解释圣经的话，第二种道呢，是他已经知道他要讲什么了，他拿一些圣经的话来辅助他所要讲的这个主题。那这个主题如果是对的就没有问题，这个主题如果是不对的就有问题。当然问题的严重性那就不一定了，有的时候有的问题只是小问题，没什么了不起的啊。那在这篇道里面，他除了一方面用了很多的经文来支持他这个先行的目的，这是他讲到的目的啊，要让青年人有更加大的热情去奔跑，所谓奔跑神的国度啊。同时他这篇道里面一方面也相当相当露骨的直接批评别的教会为旧的皮带。他举的例子就是像耶稣因为看见法利赛人这些旧皮带呢，所以他就开始了一个新旧。那如果有旧皮带问他说你为什么不也和我们一起做呢，他说不行，我们这个新酒太厉害，会把你们的皮带吃破的。
耶稣讲新酒装在新皮囊里，
确实是圣经的教训。但是什么是新酒，什么是新皮带，神的国度到底怎么定义，都不在这篇道里面，也许在别的道里面我不晓得。 带着更加大的青年人的热情。这个什么是青年人的热情呢？它里面也讲到很多最初耶稣和门徒之间的样子，或是教会的样子，但是在这篇道里面并没有去定义那个样子是什么。那这个国度又是什么样的国度？为什么这个国度是在地上来奔跑的一个国度？它都没有加以澄清啊。
嗯，
那基本上我跟这个弟兄说，你要我把把脉呢，这是我大概得到的一个印象。因为你不可能就从一篇讲章里面去了解它全部的教训，是不是？那我也做了一些功课啊，我到他们网上去看他们的英语网站啊，包括这个 ACM， Apostle Campus Ministry， 还有这个 Young Disciples of Jesus， 你看他们网站的宗旨与信仰很典型的，
对吧？
然后因为这个弟兄问我，他说怎么样来决定我是不是应该留在一个群体，一个信徒的群体啊？那我这时候我就开始比较直接答他的事情啊，这是我个人的意见。那我告诉他是说，你不是等到你真的成为异端，判定了异端之后你才离开。
嗯，
是因为第一，异端这个词啊不是圣经的词，可是你不用异端这两个字，你用什么呢？其实有两个地方讲得非常清楚，一个是年老的保罗讲的，一个是年老的约翰讲的。年老的保罗告诉年轻的提摩太说，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三节，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
圣经是讲异教。
那这个东西你仔细想想啊，跟我们的想象相当不一样的啊。怎么回事呢？你没有办法在休斯顿嘱咐你认为是异教的啊，认为他是异端，你不能跟这个末世见证人会的这个美国人说，我嘱咐你不可以传，你不能够这样做，你没有任何的法律权柄，你也不应该这样做，这是一个自由的地方，
对
啊，我可以说你不是正牌的，但是我不能够禁止你。那当初他们在罗马帝国底下更不用讲了，提摩太哪里有什么权柄去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所以这里所说的异教其实并不是像我们所想的那个东西。
嗯，
啊，应该是什么呢？你看英语的圣经其实就很清楚了，他叫你不要传 another doctrine， 不要你传 another teaching， 不要你传一种不一样的教训
教导。嗯，
哎，不一样的教导。那我马上就要问了，什么叫做不一样？跟谁不一样啊？
嗯，
既然是保罗说啊，那我们要不要猜猜他是跟谁不一样？
跟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升天了，对不对？
嗯，
保罗自己讲，末后跟我这个
最小的使徒啊，
最小的使徒显现啊，还有没有再末后的显现了？大概没有了，没记在圣经里面了，是不是？
嗯，
那所以你说这个不一样的教训是跟谁的教训不一样啊？可能不只是耶稣基督的教训哦，恐怕是保罗，恐怕是使徒们的教训啊。
嗯，
对不对？这个呢，请听众朋友如果是信主的啊，好好的去想一想。还有呢，就是约翰二书，老约翰讲的，
嗯，
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这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
哦，这么厉害。
没有提出一个字叫做异端。
嗯，
他也没有跟提摩太把这个异端这个名词提出来，这个异端这个名词不是圣经的字。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比异端还要严格的，你想想看，记不记得保罗对加拉太人说什么？如果有一个人传的福音与我所传的不合，那个人怎么样？
可咒诅的是吧？
可咒可诅，那是非常非常严肃的。
他讲话是非常的绝对。嗯，
哎，他讲话是非常的绝对啊，但是大家好像没听懂，为什么呢？今天的基督徒很怕两个字，高帽子往自己头上先戴，不要论断人呐、
对，
有一把尺是圣经里面叫我们基督徒拿来量的，有一把尺是神特别设在那个地方要我们保持福音纯正的，那把尺其实是一个人物，就是外邦人使徒的保罗。这个人被托于一个职分，专门传什么你知道吧？ 他不只是传福音，他传福音的道理，他不只传十字架，他传十字架的道理，他传教会的规矩，教会的道理，这救恩的道理，传神心意的奥秘。
嗯，
换句话说呢，今天传道的人，你要传道啊，要注意两件事情。当然你福音要传得纯正，一切做工的方法以及这个福音应该怎么解释，不应该怎么解释，其实啊，全部是非常非常准确的记在圣经里面。
嗯，
你如果作为一个传道人，你不知道遵从使徒的教训，甚至当人家在传一个不一样的教训，你听见了还不知道辨别的话了，你还不敢讲话，还以为你是在论断人的话，那你太糊涂了。
嗯，
就绕了一个大圈，怎么讲呢？就是说，你是不是应该留在这个群体里面，还是等到真正出问题，等到水落石出，已经冒出水面，大家都说他是异端，真正看见说，哎呀，好像，他说他是再来的基督，那这时候我知道他是异端，这时候我再出来，其实不是这样子看的。
嗯，
他如果已经越过了使徒的榜样，已经越过了使徒的教训，那你就应该赶快离开他了。
他所传的跟保罗传的有区别的话，有不一样的话，这是很
他做工
就已经很危险了。
他做工如果也不是与保罗同一个心灵、同一个脚踪的话，你赶快离开他，
对吧？
啊，不要说别的，他这种隐秘性就已经是一个大红灯了。
嗯，相当危险的。
对，我们不用等到他是不是一个异端，因为你弄不到的。我告诉你，他那个最高的道里边还不见得直接告诉你他是再来的基督，我也不晓得他是不是说他是再来的基督，那个不是问题，而是这里有一个教门初期所传的是真正的福音，可是他在做工的时候完全不照圣经的规矩来。
嗯，
就是这件事情就已经需要开始引起大家注意啊。我还给他讲了几个要点啊，比如说一个不守着保罗规矩传道的团体啊，他往往呢会排斥其余的教会，好像我们如果提到异端这个字放在他们头上就是大逆不道。他们呢，其实他们是把其他所有的教会通通叫做旧皮带，而且说呢已经是成了一个在那片道里面那是一个成了妓女的心腹了。
哦，我也觉得奇怪哈，有些东西是过于标榜自己，其实往往还是就是有问题了。嗯，
那当然你就需要离开了。你看，皮带再旧，很多教会成了旧皮带是没错，但是就算老底家教会，看起来好像保罗还写了信给老底家教会，那封信都弄丢了。可是主在启示录里面把他们说的那真是，哎呀，我们就说一文不值好不好？直到那个地步，
相当重了。
对，主耶稣仍然称老底家为自己的教会，他只叫他们悔改，没有拆殿呢，也没有叫教会里的人通通离开老底家教会啊。
没有，
但是耶稣纪念会这件做法是一个事实，他们常常叫人离开现有的教会，进到他们的团体，并且不要跟外面的团体有任何的来往，因为那些人是旧皮带，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东西。还有呢，一个真正出于神的工作，他不会管辖人，他不会告诉你只传什么道，只能听什么道，不会刻意去建立一个自成一格的体系。
嗯，
因为这完全是偏离了保罗给我们立下来做工的榜样啊！我再说，听众朋友，你如果是基督徒，请你仔细的去读圣经里面保罗这个做工的榜样、传道的榜样，以及解析一切福音十字架这个道理的榜样有多么重要。啊，小贝又要讲了，这是第41个、啊，今天所有北美教会最大的问题就是对于保罗的职分没有一个明白的确认。其实这是2000年来从保罗开始写信就已经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因为大家不尊重他这个职分。
嗯，
是他告诉我们福音怎么解析，是他告诉我们这是罪的律，那是死的律，是他告诉我们福音的道理，十字架的道理是怎么拆开来，怎么合起来，这一切是交付给他，是他告诉我们教会是怎么回事。你不信的话，你就去读一读罗马书的第一章头几节，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头几节，咱们今天没时间讲，改天再说啊。你读完了，你说那个职分清楚不清楚？哎呀，清楚得不得了。但你不认为那个职分存在，你就会以为啊，今天这个人讲的有道理，那个人自成一格，哎，这个说法很好。你其实早就已经离开了保罗的规模，这个越过使徒教训的应该怎么样啊？ 接他到家里面吃饭都不可以。
嗯，
应该严严的嘱咐他们不可以传这东西。那我们在节目上稍微提两句算是很客气了，对吧？今天这没办法，你讲中了他告你是吧？尽管今天的教会有很多的弊病，若一个信徒他决定要到另外一个聚会去，那个聚会也是信圣经的，而且是明明真的就是所谓的正统的教会啊，大家公认的正统的教会，没有任何隐藏的。那你这个团体让不让你走？
在北美是经常换来换去的，许多换来换去的事情。嗯，
你搬家就得换，对不
对？
对，你到哪一个所谓的主流的宗派里面去聚会，没人管你的。如果你这个团体不放人，并且告诉你说外面都是错的，都是仇敌的攻击，那我跟你讲，你趁早离开他。
嗯哼，
我当时就问他了一个问题，像你这样与世外桃源通信，你上面的人知道不知道？他们定罪吗？他们允许吗？你听世外桃源的节目，他们同意吗？他们肯定是不同意的。
嗯，
那我又加了几句话，我这样说，我说我知道在国内的信徒啊，似乎如果你不属于一个点片相连的团体就很不习惯，比如说三字会到处相连，对不对？
对，
家庭教会系统啊，聚会的系统那也是到处相连啊，大家也习惯了。如果一个独立的教会跟谁都没挂钩，大家反而不习惯，这是一点。还有呢，你如果比一比的话，谁比较有彼此相爱的时机啊？那越是隔离的教会，越是这种小团体的教会，越有所谓爱主的生活。那我所要的就是一个爱主的生活，哪怕这个团体有点小问题啊，只要他不是真正所谓的异端就好，因为我也搞不清他是不是异端。确实我们上面很多的道我没听过，那何况我离开他们又往哪里去呢？哎呀，然后我最后我就留了一段话，我说呢，我听一个老传道人有以下的说法，他说芥菜种啊是最小的，芥菜也是小的，是青绿的，是嫩的，虽然是一大片呐、却通通都在主人的田里，中间是没有秘密的。如果哪一棵芥菜长大成了树，有枝有干，那我告诉你，飞鸟肯定来落在它的枝上。我说咱们就先到谈到这个地方吧，感谢主能够有这样坦诚的交通。然后很快他又回信来了，下面的一封信呢，哎呦，那就相当不一样了啊。
蒙哥，你把信拿过来，我来念一念哈。
好的。
你好，蒙哥，你在邮件里说的正是我现在的心情，又愁又苦，对真理产生了怀疑，一直生活在猜疑和自我安慰之中。这是自从进入这个教会开始的，而他们所谓的行道啊，就是去校园传道。我正因为不去传道而经常被他们冷落。我听你们节目说你们的经费啊，都是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啊甘心乐意奉献的，而在这边啊，他们也说一切靠主的带领。由于是在学校周围开设教会，自然而然啊，就会涉及到租房啊、活动经费等等。一开始啊，都是同心祷告，祈求这样的经费。其实呢，到最后啊，这些钱啊，还是由我们这些新来的信徒啊垫付的。
他们这个新来的信徒，可能他自己做过新来的信徒，然后由他带来比他更新的信徒。
而且呢，他们将这样的行为啊，定位是有信心的表现啊，其实啊，很多时候都是不情愿或者是另有目的的啊，有的时候是非甘心情愿拿出来的，而且每一次交房租啊就是三四千啊，对一个学生来讲啊，这是一个学期的生活费啊，一般奉献以后就暂时没法脱离教会了，有吃住啊都得在里边，你身上都是一个子都没有了。我就是因为奉献了一次房租，搞得欠了一身债，连学费都交不起。在这些啊，却被用来作为判别信心的标准之一。这些钱啊，有的是向同学借的，当然是各种理由啦，有的是骗父母的，有的还是打工挣的。但其中啊，涉及的一些的道德问题啊，在教会里就很少谈了，好像为了主的教会啊，这些事都不是很重要。这些人一般都会放弃学业，或者是成绩很差，在同学中的印象也是奇奇怪怪的。作为一个学生，就应该尽自己的本分，但是在教会而言啊，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明白牧师的道。认为啊，明白了道啊，这些东西都会明白。蒙哥啊，我现在真的是有时搞不清楚他们在干什么了。我在这个教会该干什么呢？我该去什么样的教会呢？啊，我念完了都我都苦恼。
那你还不用苦恼，因为他写信不是写给姚记，他写给蒙哥啊。
蒙哥啊，蒙哥，我也替你苦恼，你这怎么回答呀？
我还没回了，又来信了，这是别的姐妹来的信呐。
嗯，
哎，讲到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在他们中间是非常普遍、非常严重的。我把另外一位姐妹的信放给你听。
蒙哥你好，看完了博客，说实话，事实就是这样。
哎，他这里所说的博客呢，就是网上许多讨论耶清内幕的文章。因为当时他曾经跟我联络过，我把一些的连结发给他，希望听听他的意见如何，包括他的组织啊、传道的方法、经济啊、引导人的制度啊、对信徒的管辖等等，在网上很容易找得到的。
到看信之前，我也不愿意说他们是异端，我听见他们说也会有点不舒服，可是事实正是这样。现在已经不只是耶稣青年会了，还有 GA、ACM 两个分支。亚伯和该隐的问题和我听到的一模一样，他们宣扬要在地上成立天国，努力地办自己的公司、医院。是的，有很多肢体放弃学业来全职的传道，这个是被鼓励的，称为离开本地、本族、附家。很多人挪用自己的学费，欺骗家人拿钱给教会。他们说天上的赏赐是大的，神会纪念一切。不久前我参加了香港的千人聚会，中国有500多人参加，其余的时候来自世界各地的肢体。他们宣传已经将福音传遍120个国家，可是说实话，我在香港的时候很迷茫，每天就是听到或者听见证。很多肢体一起交流都很好，可是也有一些肢体让人觉得很强势，似乎他们付出了很多，是长老级的人物，就和我们不一样。可是大多数肢体是很牺牲侍奉的。我亲眼见了张大卫，听了他的讲道，很多的肢体说仅仅是和他见一面就已经是很有恩典了，大家都称他为博士。聚会的最后我们有一个千人聚餐，花了据说是10000美金还是多少，我不是很清楚，只是因为回来之后听说那个订餐的肢体因为没有钱交餐费被法院传单了，叫全国的肢体努力奉献解围。我周围有个肢体奉献了5000元，这个钱是同学那里借来的，之后没钱还，同学就躲债。很多这样的事情，很多的时候让我觉得自己很不知道怎么形容，可是我内心是想这样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我不想只是穿得很破，吃得很差，虽然吃喝不是我们应当追求的，可是很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悲惨，还必须假装得很好。肢体们自己租房子来传道，自己负担房租，照的房价很贵，一到叫房租的时候就很头大，拼命的祷告，可是每次我都觉得不是神的带领，是人自己想办法解决的，欺骗家人或者问同学借或者别的什么。在那里的时间我没有自己的钱，家里的钱很快就会没有，所以很多的时候觉得自己很凄惨，想买件像样的衣服都不可以。现在我好像还有阴影，总觉得给自己买衣服是很浪费的事情，每次去餐馆就会想这些钱要是以前够肢体们吃很多天了之类的。我不是想夸大什么，这是我真实的想法。很多人都像我一样过着被追赶的生活，天天几乎在教会听到传道讲道，根本没有时间学习。很多人挂科，我也是。
挂科这两个字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不知道什么意思，就是考试不及格了。
说实话，挂科的时候很难过。我考大学的时候分数虽不是很高，可是也是地区有排名的人，到了大学很快变成传道，成绩单很凄惨。我回想的时候觉得很耻辱，觉得很对不起父母，真的有很多的内疚。现在这种内疚也时时侵蚀我的内心。我现在拼了命的想考研，其实就是一种心理补偿。我觉得我没有自己的大学生活，今天和同学一起过了大学以来第一个属于自己的五一。以前的五一都是培灵会去听道，没有自己的时间，也没有自己的生活。离开老乡和同学，天天就在教会的小团体里，教会要求4点半起床晨祷，早礼拜，晚上分享。担任了教会内部事工的话， 还有很多网络会议参加。主啊，我不想回想那段时间的生活了。当时虽然自己有时候会很厌烦，可是总是会听他们说，多听道吧。是的，听道。我曾经一天什么都不做，坐在电脑旁听了9个小时的道。我想明白神的道，明白神的爱，很想，可是一直也不能完全顺服。虽然参加了很多培灵会，也参加了全国的聚会，跨省的聚会，还有世界性的聚会，可是我还是不能明白神的爱，一直彷徨。每次这样的时候就拼命祷告，不知道是祷告还是和神诉苦，真的不知道。有很多很多想说的话。回想起来，我一直觉得我的信仰很自私。之所以我在教会那么努力，就是因为他们说努力之后会被重用，会成为代表，会得到更多的祝福和使用。我是为了人的荣耀去努力的，所以担任了新闻工作，成为新闻代表，参加新闻会议和培训。说实话，那个教会教了我很多东西，给了我很多感动。可是现在很多的时候，我还是会按原来听来的道来解释圣经。他们自称自己的道是最宝贵的，所以对别人很不屑，从来不听教会外部的道。所以如果你听了被知道了，就会被教育。不过在里面的时候，也真的觉得外面的道没什么可听的。所以当他们向我推荐的时候，一开始我也是不接受的，总是抱着自己听到的已经是最好的，自以为意的态度，不知不觉中也论断了很多人，呵呵，思维有点乱了。和里面的肢体也说过类似的问题，可是他们铁了心相信自己是最好的。对于外界的评论，他们只认为是攻击。想想那些肢体都是单纯的想为了神的国度奔跑的人，可是现在却是中毒至深。还有很多细节我不知道怎样描述。去香港回来之后，张大卫案例了很多牧师，一直很奇怪他的标准，可是到现在还是不知道。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要进一步扩张，真的很担心。可是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只能祷告了。根据我对教会的了解，基督日报、基督新报、还有十字路，还有一些别的新闻广播网站，都是以前教会肢体自己做的。平常的时候，上面的引导人会让我们多看这些网站，提高网站的点击率。所有的一切全是张大卫的计划，网站、公司、报纸。以前还想过去那里做报纸呢，做报纸的当然全是教会内部的肢体，而且不是一般的肢体，都是干事级别的人才能去吧。伟人大学也是一个重点，称之为 OU， 每个肢体都必须申请，在中国必须是肢体才能申请，要交很多报名费和学费，我也交过，但是基本上学不到什么东西，都是网上的资料，说是因为恩典，所以只要交钱就可以毕业，还说上 OU 是为了我们自己好，是为了保护我们。说实话，那些学费真的是很贵，特别是对于我这样家庭条件不是很好的学生。可是肢体好像没有几个家庭条件比较好的。蒙哥，我还想补充一点东西，在那个教会里好像过得艰苦是一种必然，大家见面会分享很多艰难的局面以及自己怎样克服，很多的时候是为了给别人安慰。可是不知道别的肢体是怎么想的，我是认为如果我过得很好，吃得很好，和大家分享的话就会很奇怪，大家把吃苦当做荣耀没有什么，只是很多时候我觉得有点过了。教会里面会宣扬我们吃喝都应该由鱼来供应，所以会去钓鱼，也就是传道，然后让新的人来奉献。以前的时候去校园传道，杨高请我吃饭，我不会觉得感谢，觉得是理所当然的，要钓鱼，然后由鱼来养活教会，如此反复。因为肢体们真的很好，所以会有很多人感动留下来，可是涉及到钱的问题的时候，总是不知道该怎么评价比较好。每个肢体干事都必须遵守十一奉献，地方教会给省教会，之后会给全国总会，这样一层一层奉献的门类也有很多。很多的时候说实话奉献不是甘愿的，这样的时候就会有软暴力的劝导，会说一切都是为你好，知道这是多大的祝福吗？神都会纪念的，然后带着神会纪念的心来奉献。关于教会的钱的问题很难讲清楚，我不知道这样说合不合适，可是事实上我们逃过车票， 甚至很多肢体还会传授逃票的经验。很多的陪灵会没有钱的时候就只能逃票，很多最基本的道德层面被忽视，为了传道可以欺骗家人，大学毕业之后欺骗说考研，然后去一个地方全职服侍，还有很多类似的东西。欺骗被合理化，说是为了更大的赏赐，家人不理解，只是因为他们不明白神的道，所以这样的逼迫没有什么。里面的很多教导最初让我瞠目结舌，可是后来就习惯了，自己也这样做，没有最基本的道德观念，觉得是理所当然的，真的不知道当时怎么就那样做了，还做得很开心。所有的肢体都会抢着侍奉，很多的时候让我觉得很惭愧，他们对肢体真的很好，会把最好的留给肢体，而自己则无所谓。很多的时候知道背后的牺牲和侍奉的时候真的很感动，可是对不是肢体的人好像就不是这样了，他们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对策。偶尔一次听到平时很和善的牧师说，这样的人就不要管了，要抓好的人，我就很吃惊，然后会庆幸幸好我进来的时候不是这样不好就扔掉了，不然不知道现在会在哪里。不知道我有没有把自己的想法说明白，好像现在的表达能力退步了很多，只有绝对顺服跟着道走，什么都不问，对引导人言听计从的人，不知道这个词是不是有点过分，才会得到重用。我带的一个羊羔就是这样，现在应该已经是神里的骨干了吧，对道很顺从，对引导人也是，是很有爱心的一个弟兄。他是之前一直让我心里觉得很受审判，很比不上他的肢体。还有很多话不知道从何说起，以后有了出发点再细说吧。
好了，单单讲到这个地方，我想听众朋友应该晓得啊，哪怕你是不信主的人，你也应该知道，怪怪，怎么有这么离奇的事情啊。
要是我没信的话，听到这些我都不用信了。
对，我连世外桃源我都不敢听了。这是我按着顺序把这些信放给听众朋友听尤其我希望能够唤起国内听众朋友的注意。我们在传的东西是一个有根有据的叫做耶稣基督的福音。那这时候听众朋友就觉得很奇怪了，说这个信佛的人传的说法越多越好，连毛泽东都鼓励百花齐放，提倡各家之言，怎么你们信耶稣的人喜欢在这种小事情上跟人家过不去，对不对？
就是巴不得多拜几个菩萨，多开几条路。
那这雅集，我想你知道，我知道，还我相信听众朋友也知道得很清楚，这个所谓纯正的福音是比什么都重要的因为神如果是真的，鬼魔就是真的，福音如果是真的，这个福音是一点不能多一点都不能少的，因为这个福音会带给人什么？一切的罪得到赦免，耶稣基督的生命，那个永远的生命，借着这个福音，借着相信这个福音住到人的里边。那我们所说的得永生，就是借着这个福音的道理而来得的。我们所传的福音非常简单，昨天的节目还讲，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所信的是一个钉十字架的神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当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来到这个十字架面前，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就有一个惊天动地的改变会在这个人的生命的深处发生。神会把他的圣灵赐给他，这个人有了所谓的永生他一切的罪在神面前得到赦免。所以你想想看，这个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在美国你要是中个奖的话，对吧，这里很多人在抽奖嘛你抽奖，你说我中奖了，那他一定要干什么？拿你的奖券来对一对
要验明这个奖券。
你不能说我这个奖券多了一个字少了一个号，对吧，你给我吧，不行的，对不对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2000年以来信耶稣的人跟信其他任何一个宗教不一样的不但这个福音讲完了，圣经也写完了，启示全部都做完了，这个叫做福音。那这个福音又是交付给谁的呢除了交付给印刷厂把这个圣经印出来之外呢，它一定交付给传道的人，
对吧？没有传的怎么有听的
对，这个传道的人有两个职责，一个是传这个纯正的福音，还有一个是什么？守这个纯正的福音。那当我们遇见一个传 异端，或者照保罗的话说传不一样教训的人的时候，他有两种情况。头一种情况比较容易分辨，传统上也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例子，他来跟你传那个东西呢，是跟圣经的福音呢稍微有点不一样啊。
嗯，
这种呢是比较容易辨认的。那现在呢，耶稣青年会、张大卫这个他们所说的共同体啊，这里所传的东西呢，那就比较麻烦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他在传道的初期的时候，他跟你传的是一模一样的福音。
哎，那不挺好吗？都是传的一模一样的。
这个东西是这样，在美国常常有这种事儿哈，就是因为美国的医院都很大。去生孩子的时候啊，你这孩子一生下来，那个护士是非常紧张的，他给你手上立刻要缠一个袋子
啊，
是不能随便剪断的，这个袋子和妈妈手上的袋子一定要对在一起的，
嗯，一模一、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嗯，
你每次要去看这个婴孩，去抱这个婴孩的时候，两个一定要对，他才会把这个娃娃交给你的。
对，他就是抱到亲生妈妈这里，他要对一下，对一下手臂上的，然后再给你。
没错，
嗯，
对，姚记这方面很多经验啊。娃娃生下来之后，他不是马上交给你，尤其这个娃娃假如有点体重不足啊，什么什么，他一定还在一个育婴室里面，是吧？
对，
总要待上这么几个小时至少了。交给你的时候，那验证是很严格的。
对，
有人化妆成医院的工作人员呢，进去就把小孩子就带走了。
嗯，那
这个娃娃是不是真娃娃？是，是不是真的他妈生的？是，可是一生出来之后，就被抱走了。问题是这样，为什么会说这是一个所谓危险的异端？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当一个人信耶稣的时候，有一些事情会发生。我们这样信一个纯正的福音的时候，得到重生，对不对？
对。
那传道的人也很知道这件事情。你刚开始传福音的时候，你对这件事情没有把握，你总觉得哎，这个人可能要某种个性啊，某种环境，某种背景啊，他才会变成一个所谓的好基督徒。日子久了，你胆子就比较大了，因为你确实看见，无论什么人接受这个福音之后，在他身上有一个真真实实的变化，那件事情是神做的。
嗯。
因此你传这个福音如果传得很纯正的话，我们就这么说好了，有它很方便的地方，
对吧？
这个信耶稣跟信佛不一样，你不需要修炼的，你只要承认自己是罪人，接受这个十字架的救恩，居然就会有这一些的经历在你身上发生，这个很了不起的事情。
嗯，
这好像一个婴孩生下来，婴孩一生下来之后你怎么办呢？照着圣经以及神所设立的使徒，尤其是外邦人的使徒保罗立的规矩是这样，我们有所谓的教会，这个教会一定是公开的啊，除非政治的原因不让我们公开，要不然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面它一定是公开的，
是公开的，对
啊。美国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情况，尽管这样的情况在历史上是少数，那至少信主人在一起，我们所读的是同一版圣经，我们所讲的从这个圣经里面的道出来，对不对？我们并没有一个规矩说一个人听了这个纯正的福音，真真正正信主了之后，哎，我把你抱走，我把你藏在我这个地方，只有我这种奶来喂你，然后我到底用什么东西喂你，我也不给别人知道。
嗯，
不但不让跟外界交流，他给你灌输一种观念，只有我们讲的才是最好的。换句话说呢，这个种子是真的，长出来之后呢，他把你西瓜种成方的，然后他告诉你所有的西瓜都应该是方的，如果不是方西瓜呢，就是假西瓜。
嗯，
我这样讲是有点难听，但是我觉得这样听众朋友可以听得懂啊。
嗯，
是在这个点上出了问题，并且当他把你带走的时候，他是逐渐逐渐把你引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结论里面去。
嗯，
这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这也就是他最危险的地方。前天刚刚过北京的这个海淀三点水一个淀，那是怎么念？
海淀
北京的海淀教会发表声明，
嗯
啊，他们说有耶青的人混到他们青年团去成为负责人，啊，这些人是直接与这个张大卫牧师有联系的，还有上海来的音乐团也是直接是张大卫的学生，这些人都已经完全渗透到教会里面去，因为你在表面在他们第一层的工作的时候，你根本抓不出他的错，他比谁都热心。
嗯
啊，
他还能在教会混到上层的领导。
对，
嗯哼，
当然我们要再说了，这些弟兄姐妹从我们站在外面的角度来看呢，虽然是被洗了脑的，
却很可能是真的就真爱主，真愿意服侍主的一批很单纯的年轻人，他被人家利用，他却不晓得，因为他从生下来就被抱走，根本就没有辨别的机会。从网上可以看见，与我们联络这些弟兄姐妹的口中呢，也确实知道，在他们这个系统里面，当你进入第一层的时候，是听不见第二层的道；当你进入第二层的时候，你听不见第三层的道，以至于外边的人指出他们内部真理有问题的时候，这些单纯爱主的弟兄姐妹就非常的受伤，因为他诚诚实实的知道他所信的是一个纯正的福音，很多时候他根本就还没有接触到他们这个教派里边更深的道理到底在讲一些什么东西。当你向他指明的时候，他认为你在造谣生事，就暂且不说到最后张大卫会替底下的人配婚这件事，单单讲在他们里面已经不当一回事了。那这也是因为完全不认识保罗的教训，完全没有读懂圣经，就是他们里面有一个明目张胆的堂而皇之的所谓引导人的制度，上次我们已经谈了。你一旦进到他们的中心，进到他们聚会的地方，首先所听得到都是往这个叫你顺服引导人，在你跟神之间，神一定会设立一个引导人来引导你这一类的道。我们上次提了一些，今天并没有时间细讲，网上提到这方面的资料也很多，剩下一点时间，我把前面和我通信那位弟兄接下来的两封短信念给听众朋友听。蒙哥，首先我想说的是，难道我真的被骗了？我有种感觉是教会的人好像都被骗了，而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被骗，还在乐此不疲地传道，找来了更多的人。可能是国内的学生确实生活太迷茫空虚了，一有貌似真理的光照进来，心就亮了，火热了起来。但很多是头脑火热，像张大卫牧师这样的人真的存在吗？并在这个世界上如此的创立这样的教会，而且今年他本人也已经被 WEA 就是世界福音联盟收纳为成员。那么 WEA 到底是什么样的组织？他们难道查不出他的历史吗？还有在美国建一所大学，他教导的政府不会管啊？在旧金山就有属于教会的 Olivet University 伟人大学，在美国宗教信仰真的很自由吗？这些都是我的疑问。听众朋友，我们活在美国的人听的这些话真是心痛啊！摩门教的人都可以竞选美国总统，他哪管你你在学校教什么。另一封信就是我们刚才讲关于引导人，他说有一个是关于引导人的问题，在这个教会中每个细胞教会都有一个引导人，是教会属灵的中心，而这些道里边有讲要完全的去顺从和跟从引导人，哪怕他有时做的是错的，但神还是会帮助他把坏事变成好事。所以在这个教会里信仰好的人都很顺从，对上面的人言听计从，他们说神的国会重新降临在地上，所以他们现在做的是为神国的实现做准备，使神国在地上恢复。有一个比喻是藏宝的比喻，在教会听到的前几篇一般就是讲这篇道，他们的意思是天国的道要好好保守，等真正把道生活出来变成自己的东西再让别人知道，不然就会受到撒旦的攻击。所以刚进去的人都被教导要秘密行事，这些都有问题。蒙哥，先到这里，我还有很多问题一时想不起来，慢慢跟您说吧。听众朋友，您听到这些信心里面有什么感想呢？我们真的是要好好替国内的这些年轻人祷告。那与我们联络的这几位年轻人，他们后来如何呢？我若是不给您一个交代就结束今天的节目，那就不美了。就拿那位姐妹来举例子吧，这是她不久之前写来给我的信。
蒙哥你好，我们现在自己几个人也会聚会，但是很多的时候是去教堂。我们现在去的教堂很复兴，我们参加了团契，周围会专门聚会查经，得到很多的恩典。现在我还参加唱诗班，很感谢神，能用嗓音赞美神是很感谢的事情。只是忽然间有了这么多的事情，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时间安排比较好。您放心，品尝了真正福音的自由之后，绝对不会回去，绝对。我们现在一点都不孤单， 有很多主内信仰很纯正的弟兄姐妹一起交流，很盼望能成为散发馨香之气的人。以前的信仰没有甘心乐意，没有福音的喜乐，但是现在完全不一样。每次聚会之后都会很感谢神加给我们丰丰富富的恩典，一方面祷告将一生交给神，希望神带领，可是另一方面还有自己的想法，可能是年轻的欲望贪念吧。不管怎样，生命中不能缺少神，感谢神一直同在。今天有机会和其中一个弟兄交流，说了很多，他说他也知道有问题，可是他又说哪里没有问题呢，都有问题。我很坦诚地和他说了关于第三层天那片道的事情，我们两个都听过，大意是说天国和地狱都是分层次的，一个人身上背负着祖先的希望，祖先的灵魂，祖先能不能到达天国的最高层次就看我们的表现，因为灵魂只有借着肉体才能晋升，所以我们要好好努力，不能倒塌，不然祖先就全部倒塌了，并且他们再也没有机会出现。我很了解他们的想法，因为从一开始就被灌输自己的道是最好的，也没有很多的机会接触别的东西，所以一旦遇见别人不赞成我们的道，就会说那是逼迫，心中那种感觉很难说清楚吧。但是我曾经很有体会，所以和他谈了一阵子，可是后来有个区代表过来说了很多，他说是不是异端你自己生活的时候你的心可以感受到，不同的人对异端也有不同的感受，他不觉得自己的教会有什么不好，争辩很多，他还坚持需要通过代表，就是像引导人一类的制度来到神面前。对他说的一句话，圣经里没有记载的东西多了，我们几个后来讨论了很久，我们能做的只有这些，还有祷告，因为争论没有作用，他们接不接受我们真的不能决定。其实圣经记载了从前、现在和末后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一切事情，正如彼得后书所说，神的神能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有了圣经里没有记载的东西多了这类观念，就很容易被人引入歧途。新的教会准备成立大学生团契，他们的教会当然也会抓住这个机会来做工，之前他们教会很多人都是从三自教会聚会人员中找到的，所以我们也担心他们会进来做，不过都只是担心而已。我们会提醒教会的负责人，相信教会的长老会有足够的分辨能力，神也会保守这片土地。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我愿做那星星。